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在时时都关心。正声。
亮起了红灯吗？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我是刘香琪，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好，我们继续来谈谈上一次节目里面提到的就是美国这个川普提名了凯西·梅恩斯作为美国公共卫生部卫生局的局长结果想当然尔也是会造成就是引起一些反对意见就是主流医学那这个梅恩斯他说其实我们现代营养教育最大的错误就是把食物叫为卡路里那么而且呢他说这个没有任何一种药物是可以这个治疗疾病的他说药物都只能控制症状，并没有办法让这个疾病完全根治，也没有办法可以就是让我们恢复健康，这是的的确确的然后他提到说我们不能只是把食物视作为卡路里就是热量他说事实上食物是分子层级的资讯那么食物呢是会告诉我们的细胞要如何运作食物的化学讯号会直接影响身体的功能和这个代谢表现所以像超加工食品啊、精制糖、劣质的油这些问题仅仅是热量高会让我们发胖而已而是他们会向我们的细胞传递错误的讯息错误的讯号，然后呢就引起我们细胞的慢性发炎以及胰岛素抗阻还有就是粒线体的功能障碍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慢性发炎跟胰岛素抗阻其实是孕育各种疾病的共同土壤所以我们很多的疾病都开始于什么，都是开始于细胞慢性发炎还有就是胰岛素抗阻那他分析几乎所有的慢性病都是这两个都有这两个共同这个状态所以而且他是很明确的指出来的那而且呢他说这些状态其实都可以透过饮食以及生活方式调整逆转或者大幅改善所以他就是说他特别也从细胞能量的角度去这个解释所谓的慢性病多数人没有办法有效的把食物能量转换成细胞能量他说他其实在有一次的这个节目中谈到大多数美国人的细胞能量 制造的流程都被阻碍了，所以呢它没有办法转换成，没有办法把这个就是我们的细胞没有办法产生能量，然后呢就造成慢性疲劳以及慢性疾病。好，然后当如果说我们的能量转换受阻的时候，身体就会进入一种节能模式。那节能模式它具体表现出的情况是怎么样呢？第一个就是慢性疲劳你很容易觉得疲劳倦怠不管你睡多久都一样那然后呢免疫还有你的身体的这个自我修复能力下降，然后就是逐渐就是形成慢性病。所以他认为根本的这个健康的改善呢，根本就是在于什么？恢复细胞能量转效率，而不是靠药物去压制症状然后他也提到真正的医疗其实应该是什么？应该就是回到生活本身。他说生活方式才是我们最强大的药真的因为我们讲说生活方式或者包括饮食了那这些方式这些如果说是错误的，那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这个平衡就会被打破了我们身体里面的生态平衡里面包括像钾钠平衡酸碱平衡或者是像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像血糖血压等等它都会被打破那只要这些平衡一打破，那就怎么样？我们就是往慢性病去发展了那这些就是生活的方式不正确饮食方式不正确，导致我们体内的平衡被打破。那所以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自我解毒排毒修复以及再生这些能力当然也就会下降甚至于错乱掉所以他说一再强调生活方式就是我们拥有的最强大的药那其实我们打个比方了我以前不管是在节目里面还是在演讲，我都常常提到，就是如果家里生了B癌那个B癌呢，这个如果你只是去把它刮除，然后再重新再去粉刷，那个叫做粉饰太平那个事实上你那个这个B癌的发生B癌的根本的问题没解决，它根本问题在哪里呢？是房屋漏水了不管是屋顶还是墙壁它漏水了那如果说你只是去把那个B癌刮除掉再重新粉刷，那你那个不去找出你屋顶或墙壁的这个漏水的地方不去处理根本的去处理修理漏水的地方，那你这个B癌刮掉了这个粉刷了，可是呢没多久怎么样B癌又来了，而且会怎么样？一直逐渐扩大然后到最后是一发不可收拾那我们再打个比方，也好像说你家里的这个浴室这个水龙头水没有水龙头坏了，那个水龙头关不紧，那个水呢就一直流出来，那水一直流出来呢，那个地板是不是淹水啊 ？OK， 那这个时候你就一直不停的去用拖把去吸那个水你吸得完吗？吸不完呢，因为你没有去把那个水龙头修好水龙头如果关不紧的话，那个水就是一直流出来，所以你再怎么样一直拖，用拖把去拖都没有用会把你累死累死宝宝了所以这样，我这样子一做一个比喻我想大家一听就懂了嘛疾病也是一样你根本的问题没解决，比如说血压高了，就一直吃降血压药，可是你那个血压高的那个原因你没有去根本的去把它解决掉，那你的 这个降血压药也只是粉饰太平了啊，就好像你那个水龙头的水，水龙头没有修，水龙头的水一直不断的往外流，然后你就拼命在那边用拖把拼命在那边拖，累得半死啊，问题都解决不了哈。那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说，他说啊，要对生活方式全面性的重视哈。所以他说，这个生活，他所谓的生活方式其实就包括饮食在内嘛哈。那他说啊，那除了这个讲说，睡眠呐、饮食啊、运动之外，还有重要的是什么？很重要的是压力管理啊，也就是我们的情绪管理。还有呢，就是我们还有很重要的日常的活动量哈、啊。你有的时候光靠这个一天呢、半小时、一小时的这个运动也不是太够的哈、啊。像我自己就有这个问题啊，我虽然每天都有运动哦，那问题是，我坐着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为什么？因为每天坐着要一直不断的去搜寻各种的科学研究调查过的这个研究报告啊，找的资料，然后要去整理，要去写，然后每天要回复很多很多的不管是我以前的老学员呐、还是我的这个听众啊的各种健康的问题，真的是久坐啊，坐的时间是太长了、所以呢活动量基本上也是不太够的啊，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也要想办法要去改善了哈。好，所以他说啊，即便饮食做到最好，然后呢你的生活方式也非常好，可是如果说的压力啊长期都很大啊，然后睡眠又不足啊，然后这个活动量也不够，仍然不能够得到整体的健康。然后我们讲说健康是身心灵的平衡与和谐缺一不可。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00-7:30，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到脸书就 FB， 就是加入我就是设立的脸书社团，社团的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那么我会在那边就是持续的发布关于身心灵整体健康的文章。那有很多呢是我自己撰写的就是我去搜寻了科学研究报告经过这个反刍消化整理，然后再把它写成一个这个浅显易懂的这个一篇文章给大家参考。那也会就是在网络上我看到的一些真正正确的健康的知识，或者是影音这个影片我也会发在我的这个社团里面提供给大家参考欢迎大家邀请亲朋好友一起加入。好，那我们来继续谈谈就是凯恩·米恩斯他说这个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有像包括饮食，包括睡眠还有活动以及情绪这些都非常重要这些都能够这个做到最好的话，那我们才能够得到整体的健康。那他说我们的生活方式，当然第一个其实是我一直在强调就是结构健康的要素非常多包括饮食营养，包括睡眠作息，包括运动活动还有就是情绪与压力还有呢就是你的这个社群关系你的情感支持度还有与大自然的连结甚至于还包括你的信仰这些都非常重要。但是 都是说实在真的都是缺一不可了哈。可是呢，重中之重是什么？真的就是饮食啊，因为我们要活就一定要吃，对不对？那这个你不吃不喝的话，撑不了多久啊，这有一定会死亡嘛，那可是我们要活得好，不是只有吃饱而已啊，一定要吃得对啊，也疼啊，而充足的营养啊，所以呢，很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的饮食的品质啊，我们的饮食的内容，而不是啊，只是关注啊热量啊，这个我会不会摄取到太多的热量哈？那然后一定要让我们血糖保持稳定，那这当然跟饮食有绝对的关系，然后其次跟什么有关呢？其实血糖的稳定跟我们压力有绝对的关系哈。所以我们的血糖要保持稳定的话，第一个你要吃得对，第二个呢，你要有好的情绪管理啊，不要让自己总是承受很多的这个负面的压力啊。还有就是睡眠的节律。就是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哈、那不要熬夜啊，而且呢睡眠的时间要充足啊，那么日常的运动跟活动量都要够啊，然后的压力跟情绪啊，要这个自己要管理的好，调节的好哈、那他就说啊，他说这些啊比这个任何的一颗药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啊，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比起药物啊，跟药物来比较的话，前者才是什么最决定性的影响我们的健康、影响我们生命的。好，这个药物真的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得到健康，也不让我们恢复健康。好，那么他也写了很多书，他也经常这个应邀接受采访。好，他就说他也具体的举了一些饮食的方向啊，比如说一定要避免添加糖啊，或者是这个工业加工的这些超加工食品，还有呢不好的油哈，或者是过度加工的谷物啊，高加工的谷物是什么？当然就是精白米、精白面嘛哈，还有一些这个精白米面做的一些这个食物啊，这个包括很多的甜点哈，而且一定要注重啊摄取到足够的蔬菜量啊，还有种类，以及优质的蛋白质啊，而且一定要注意是的未加工食物。其实我在这边补充一下啊，那不是所有的加工食物都不好。我们讲说像豆腐啊、豆浆啊、豆干啊这一类的，它也是加工食物，但是它是非常初级的啊，很低加工的这种食物，而且是不要。没有放这个添加物的，那这种加工食品是也是对我们健康是有贡献的哈。那么他也建议了这个也要，当然重要的啦，就是说我觉得很多中老年人，尤其是你本身的饮食不是很理想的哈，或者是经常有压力的人啊，或者是非常缺乏运动的人，真的是要建议要买一个这个血压计哈，早晚啊一定要量一下，量血压不能只量一次不够的哈，能够一天三次是最像，不然至少是早晚各一次哈，你比较能够监测到自己的血压状况。好，那这个如果说你经常吃精白米面的啊，或者是经常吃甜食的，那么其实应该是也是要不定期的来这个检测血了解自己血糖的波动。因为真的现在很多人呢其实本身已经是糖尿病，真的自己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没有去检测虽然已经出现了一些症状可是我们大部分人只要他没有到了燃眉之急呀没有到了好像对自己造成很大的那种痛苦或者是威胁大概都不会去理会所以 他就是直言不讳的啊，就是批判嘛。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在急性病治疗方面的确表现非常出色，可是哈，绝对是不擅长这个慢性病的治疗的。所以他认为啊，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哈，我们现在医疗体系的问题是什么？对药物高度依赖，甚至于很多人是完全依赖哦，反正就是血压高了就是照医嘱嘛哈，血压高了就吃降血压药，这个血糖高吃降血糖药，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就吃这个降胆固醇降三酸甘脂药，诶，胆囊发炎了，诶，就照医生说的切掉啊，有了检查出有癌肿瘤啊，能切就切，不能切也是一样哈，就是化疗、放疗、那免疫疗法一大堆的哈。其实呢，都没有去反省啊，去从我们的生活起居、作息、饮食方面去找这个挖掘问题，所以永远都怎么样？解决不了问题啊！那这个对药物高度的依赖啊，对我们的医疗体系完全的信任啊，然后对我们的这个，然后我们的这个医疗体系呢，对营养跟生活方式教育很少这个投入啊，几乎没有投入啊，因为我在节目里或者我在演讲里我都提到，因为医院哈。啊还有医院的这个医疗的这个从业人员，他们靠的是什么维生啊？就是靠着大众生病嘛。大众如果不生病，那这个医院还有存在的价值吗？那医疗从业人员还有工作吗？啊，还能够得到高薪吗？因为我们知道医师也是这个高薪的职业之一哦，啊。所以我们要去想说要去仰赖说医疗系统来教我们哈的怎么样去摄取营养，怎么样去改变生活方式，那是缘木求鱼的啦，那你只有靠你自己啊。所以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就是我们绝对不可以把我们的生命完完全全的交给医疗系统啊，我们不能完全的信赖，而不怎么样，自己不对自己负任何一点的责任。好，那这个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收听，拜拜。
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坐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那些年错过。
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播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的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 101.1 刘湘吉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听众朋友们啊，我在最近啊在节目里还有在简书上啊谈到了，就是台湾的最近新闻报道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卫生当局啊，就检测这个市面上销售的幼儿专用的海苔啊这个零食，结果呢竟然发现啊这个几乎都有很多的就是含镉超标啊，那最严重的呢竟然超标将近50倍啊，结果啊这个真的是好像引起不少恐慌，很多朋友都私讯给我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听众啊，还有我的学员说哇太可怕了啊，很多人都说他本来很喜欢吃海苔或者很喜欢吃海藻类啊，哇以后都不敢吃了啊。其实啊我在节目里或在文章都提到，不是不能吃，是不要多吃啊。那而且呢这个说实在的，海苔啊就海藻类里面含镉量还不是食物中含量最高的哦，好那还有其他的食物含量更高，那我们都不吃吗？当然不是嘛，就是第一个含镉可能比较高的食物呢，我们就是频率要低一点啊，然后要这个吃的量少一点。那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身体里面要有足够的一些跟镉竞争的竞争受体的这个矿物质啊。如果我们身体里面这些矿物质足够的话，它就那个镉就进不去了嘛，对不对？进不了我们的细胞了哈，所以这才是重点。那我们来谈谈呢，这个重金属镉。那这个镉，我们要如何做好这个它的这个风险管理呢？哈，我们一定要先要来认识它。那镉它其实哈，如果我们吃下肚啊，它不会立即造成危机，因为它不是属于急性的毒啊，不像砒霜啊，砒霜它这是急性的哈，那它是慢性的，而且呢它的是慢性累积的一种啊慢性毒素。那它最伤我们身体哪些器官组织呢？最伤的是我们的肾脏、骨骼、血管、免疫系统，以及我们的细胞修复系统，其实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自愈系统。而且啊镉哈，只要它一旦在我们的身体累积啊，就是累积有比较高量，那这个镉它本身的半衰期哦，可以长达10年到30年，好，这是很惊人哈。那好，我们这个镉进到我们人体以后，它会跑到哪里去呢？第一个当然我们吃下肚嘛哈，它就是从我们的肠道吸收，尤其是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当我们的身体缺铁、缺锌、缺钙或者缺 D 啊，就维他命 D， 那它都怎么样就更容易吸收。那这个然后呢它吸收之后会送到哪里？它也会送到肝脏去怎么样暂时去储存，然后会与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硫蛋白结合，然后再慢慢再转移到哪里？肾脏和骨骼。那镉有一个很要命的地方就是说它如果进入到我们身体里的话然后进入到我们刚刚讲这个肾脏啊骨骼它容易主动排出去，好，所以就是很多人可能身体里已经累积了一定镉的量，可你其实并没有什么自觉症状但是呢，可是它实际上一直持续的在伤害你。那镉对人体最主要的伤害有哪些就是肾脏的损伤这个是最明确，而且是最先会出现的。那它是怎么样伤害我们呢？因为它会在 累积在肾小管啊，然后就会造成肾小管功能障碍。那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会出现尿蛋白啊。所以如果有出现尿蛋白，不见得完全都是啊这个蛋白质摄取过多啊，那跟这个镉过量有关系。那还有呢，它也会导致钙、磷、镁啊这些矿物质流失，然后渐渐的肾脏功能就慢慢下降了哈，就造成所谓慢性的肾脏病。然后而且很可怕的是什么，就是说虽然哦它已经导致肾脏功能下降哦，那可是我们做肾功能检查的时候其实未必检查得出来，而且啊在它肾脏功能这个下降的早期，可能是我们检查出来的数值都是完全正常啊。那另外，因为我们知道它会在啊我们的骨骼里面嘛哈，进入到我们的骨骼，然后呢它就会导致钙镁磷啊流失，钙镁磷流失我们就会发生骨质疏松啊，容易啊这个伤筋动骨哈。所以那然后我们讲到说肾脏会受损嘛，然后肾脏受损也会导致这个钙质的流失，然后这些会抑制我们这个维生素 D 活化啊，因为我们一定要肾脏够好，我们的维生素 D 才能够活化啊，才能够转化成我们人体能够吸收的形式啊。而且很可怕的是什么，镉它可以直接取代骨骼里面的钙啊，所以结果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骨密度下降啊，这个骨质疏松啊，容易发生骨折啊，然后而且如果是这个年长者的话哈，那其实不一定是年长者啦，就是年轻人啊，如果骨质疏松的话，跌倒以后啊都容易发生骨折，然后啊很难恢复哈。也讲到这里啊，我就也想到这个镉中毒哈，这镉中毒我们刚刚已经讲到，就是影响层面是非常非常大的嘛哈。但是这个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一则这个新闻报道啊，就是在日本呢曾经发生过这个严重的镉中毒事件啊，那个它引起一种叫做痛病啊，那这个痛病是日本的四大公害之一，是在这个日本啊的神冈矿山排放镉啊，它污染了神冈的这个川流啊，这个水域引起来的哈，那这个导致当地居民啊长期的饮用受到镉污染的水，以及吃含有高浓度镉的稻米，结果啊一段时间以后就造成全身骨骼软化、骨折啊、剧烈疼痛。而且呢肾脏功能严重受损啊，这个是重金属中毒造成的严重骨病变啊。那么患者呢因为无法忍受这个痛苦啊，而且就会大声的呼喊好痛好痛，所以呢这个镉中毒造成的这个问题就有了一个名字叫做痛病啊。那这个污染哈，这个神冈矿山它在炼锌的过程中就产生了这个含镉的废水，它排入了叫做好像是叫神通川啊，神通川，然后那很多的这个污染源呢、啊、就扩散了哈，因为含镉的这个废水啊，这个就那河川还有污染了稻田，所以居民呢就透过饮用这个河川的水呀、啊，还有食用这个污染的这个镉米啊，就一直持续不断摄取了镉。那这个我们在体内是蓄积这些镉。我们刚在节目里面提到嘛，镉在人体里面的半衰期长达10年，甚至于 到三十年，所以它就会怎么样，一直逐渐的哈，鲸吞蚕食啊，我们的身体啊，破坏我们骨骼里面的脂，所以就变成怎么样，像软骨症一样的啊，那个严重的啊骨折啊，骨骼软化。那他们在发病的初期呢，是腰啊、背啊、膝盖啊这些都有剧烈的疼痛，然后最后啊，慢慢就扩散到全身，导致骨骼变形啊，骨骼容易脆，容易折断啊，然后最终怎么样，卧床不起哈、啊。所以，哎，真的是很悲哀的事情，而且这些居民真的是非常的冤枉哈、啊。好，我们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同时呢，也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到脸书 FB 就是脸书社团，加入我的就是我成立的一个脸书社团啊，就叫做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啊，那里面有很多我这个发布的文章啊，都是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啊，欢迎大家啊上去阅读参考啊。好，那我们继续来谈呢、啊、这个镉哈、啊、就是对于肾脏的伤害会非常大啊，对我们的骨骼的伤害会非常大。那这个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啊，就是日本发生的这个痛痛病啊，对吧，影响层面啊非常大啊，所以真的是造成非常大的悲剧啊，那些居民啊真的是非常冤枉哈、啊。好，那么除了这个造成这个严重的骨折啊，然后软骨之外呢，还有它还会造成怎么样，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上升，还有提高啊，促进氧化的压力。那氧化压力一提高啊，其实我们的身体就是严重的慢性发炎啊，就是整个细胞，还有啊破坏我们血管的内皮组织，干扰我们啊血管里面的一氧化氮啊，还有呢，这个其实在临床所做的观察啊，这个高镉啊会造成提高高血压的风险，动脉硬化、心脏病。中风的风险都会提高。那即使哦，你每一次摄取的都是很低的量，可是如果是你是持续的摄取啊，那么长期暴露也会啊，因为它会一直在身体累积嘛啊，也会啊这个造成这些的风险啊。那么同时呢，它也会使免疫系统失调。那它在免疫系统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啊？它会抑制T 细胞的功能，降低我们的免疫力，这个抗感染的这个能力，还有就是促进严重的慢性发炎啊，因此呢，我们就很容易反复的感染啊，然后出现慢性疲劳，然后我们的发炎指标会偏高，同时也会干扰我们的内分泌，就是我们的荷尔蒙哈。为什么？因为镉哈，它已经被视为类雌激素，所以呢，它也会去干扰到我们的这个内分泌。那所以它对女性也会造成蛮大的影响啊，像可能造成乳腺癌的风险，还有这个当然就是骨质疏松的风险。那对男性呢也是一样啊，它会造成固酮下降，精子品质下降啊，所以我常常在想啊，现在的这个不孕的比例其实是非常高啊，那当原因非常非常多了，因为这个太多了太多了，真的是一时也说不完哈。那其中一个原因呢，就可能是体内的镉累积量这个太高哈。还有也会间接造成甲状腺功能的干扰。那长期低剂量还有一个很严重的这个伤害，就是伤害我们的神经系统以及 影响我们的认知功能就降低我们的认知功能影响干扰我们的神经传导所以我们的认知功能退化专注力下降也跟体内有过多的镉也有关系那尤其是要特别注意对幼儿跟高龄者是特别不利的为什么因为幼儿跟高龄者的这个因为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器官功能都还没有发育成熟所以他本身这种代谢呀或者抵抗这些毒素的这些能力确实比较弱所以他很特别受伤害那高龄者呢是他的这些所有机体功能机体的功能其实已经在逐渐衰弱下降了所以那对于这些这个的耐受力当然也就是会比较低所以要特别注意那另外镉在体内累积它也会造成致癌的风险导致癌症而且个是已经被研究所确认的那 WHO 呢已经把镉列为第一类的致癌物那研究发现肺癌、肾脏癌、前列腺癌、乳癌都跟镉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另外，镉还会破坏我们 DNA 的修复能力所以像我们DNA 这个受损的话我们人体本身的这个自我修复这个能力就有办法去修复它。可是呢，如果体内累积了这个过多的镉我们就修复能力也受到阻碍了没复那问题就会怎么样就会它会持续的恶化那哪一些人特别容易被镉所伤害呢第一个就是幼儿因为我们刚刚就已经说了他的这个肾脏功能就是非常弱因为还没有发育成熟那而且呢幼儿他对于镉的吸收率比成人高那另外就是高龄者嘛因为肾功能已经下降了还有呢就是体内铁跟锌缺乏的人特别这个容易吸收到镉为什么因为这个锌跟铁和镉它是会竞争这个细胞的这个通道嘛那如果说这个锌跟铁充足的话那个镉就不容易挤进去可是锌跟铁不足哇门户大开呀所以这个吸收通道的门户大开那镉呢就当然是大摇大摆的就怎么样就走进去了所以就很容易在体内蓄积另外一个高危险群非常容易被镉伤害的是什么吸烟者因为香烟是镉的主要来源之一另外就是肾脏病患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镉很重要的是要靠肾脏来代谢但是呢肾脏功能已经不好了当然就没有办法代谢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到底哪些食物含有镉那含镉食物排行榜我们前面在节目里谈到的这个海藻类排名不是第一不是这个镉含量最高的第一名是什么呢大家仔细听是可可制品像可可粉巧克力这个因为可可啊是最容易吸收镉的它的风险最高可是呢也很容易就被大家所忽略为什么因为可可树它天生就是这个非常高吸收镉的一种植物然后很多国家抽检都会发现这个巧克力就可可超标或者什么接近上限像包括这个纯可可粉或者我们在坊间买的什么牛奶巧克力或者是不管是黑巧克力还是巧克力糖 都不要多吃啊。虽然我们现在常常听到说，哎，吃那个纯巧克力啊，就是至少要含巧克力，含那个可可啊，比如说80%以上的哈、啊。那么它有很强的抗氧化物哈、啊，是没错了。但是呢，一样哈、啊，不要多吃。我们常说很多的食物，它的里面它有对健康的贡献的功能，可是另外一方面它又怎么样，对我们健康可能又有伤害啊。所以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啊，偶尔吃吃就好了，像巧克力真的不要常常吃啊。那这个尤其是幼儿、孕妇、肾脏病患者是根本就不建议吃哦，真的是不要吃啊。所以像我就从来不给我的这个小孙女啊吃任何含有巧克力的食物。哇，我们今天时间又到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哈，然后下次节目会再跟大家继续谈谈，这个还有哪些食物啊是镉的高吸带者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歌，不管是什么颜色，那就伴我走，想要拿你的手，你从来没有看我，你是一朵倔强的蔷薇。
选好礼送祝福就要精致大气，
对，那就选梅林水果礼盒，
日本进口的富士苹果与荆棘，祝您平安又大吉。
Q 弹柿饼香甜草莓，让您事事美好事事圆，
还有台湾精选蜜枣与莲雾，让您甜蜜幸福一整年。
梅林水果礼盒过年最佳选择，送心意送好运，订购专线02-2331-6430 2331-643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